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凌云，欢迎来到澳洲广角。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向您展示来自泰国和韩国却在澳洲得到发扬光大的文化，以及对发明世界上首个抗癌疫苗的澳洲科学家的专访。一提起泰国，人们可能马上会想到金碧辉煌的庙宇和宝相庄严的佛像，或最近的不流血的政变，而下面这个节目却是泰国文化更为精细的延伸。
被称之为黄袍佛国的泰国，在世界上享有充满佛教神秘色彩的旅游之国的盛誉，它的手工艺品也以其风格赏心悦目而闻名。为了让澳洲的朋友能够更好地了解泰国，在墨尔本的展览中心特地举办了泰国展。由泰国商业部推广出口办公室主办的泰国展览，吸引了来自泰国本土近70家参展商，他们给澳洲的朋友们带来了包括服装、首饰、家居用品、手工艺品、特色食品等众多的展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展位展出的烛台小巧玲珑，形态各异，既有憨实淳朴的僧人，也有婀娜多姿的泰国妇女，他们的面目表情栩栩如生，每一个都是精雕细琢而成。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些花瓶全部都是手工做成的，猜猜他们是用什么做的？告诉你吧，他们是用泰国特有的芒果树做成的。芒果树的木质细腻柔软，只有在泰国才会大面积的生长，而且芒果树做成的花瓶放在房间里还有驱虫的作用，这是其他的木材所不能比拟的。一般来说，一棵成材的大树只能做成三个花瓶。这些独一无二的花瓶从选材到加工成成品需要经过多道工序，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花瓶其实就是一棵大树，它的价值可想而知。这里展出的都是泰国传统工艺制作的金属装饰品，这幅制作精良的金属画是用铝做成的，共花了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的每个人形态都不一样。这幅画很贵哦，要1000澳币呢，
当然肯定是物有所值，
因为它全部都是手工做成的，而且呀，您在世界上肯定找不出来第二幅相同的画。这种工艺是几代人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哇，这些晶莹剔透的项链耳环好漂亮哦，真的让人爱不释手。把新鲜的花草经过特殊处理压入玻璃中，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精美的首饰。这个呢，是一片一片的兰花瓣分割成小片之后，再把它们做成一朵花，然后压入了玻璃中。参展商告诉我们，这里所展出的每一款首饰都是独特的。咦，这也是花瓶吗？怎么还有盖子？原来啊，这是个金鱼缸，很别致的创意哦。而且啊，这种金鱼缸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非常容易清洁。
When you need to clean it, you just open the cap here, and tropical fish, good for tropical fish.
泰国是世界上著名的稻米出口国之一，在展览会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著名的泰国茉莉香米，当然还有他们的新产品红米、白米等等。据参展商介绍说，这种白米可以防癌，但是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效果呢？那就不得而知喽。泰国的手工艺品一直以风格赏心悦目而闻名，这些用水果和蔬菜雕刻而成的工艺品可以说是巧夺天工了。为期4天的泰国展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所带来的与众不同的视觉感受却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一部大长今似乎让世界重新发现了韩国文化的纯正清新。其实啊，在澳洲，韩流一直在悄悄地流淌。
韩国的传统艺术品里有一种叫韩纸的纸质工艺品，用桑树造的韩国纸张手感厚实，纹路清晰可见。把这些不同颜色的纸通过你的创意变成一件艺术品，真的很有成就感。看，要先选好造型，贴上一张底纸。
这是我们已经完成的打底的纸。现在呢，我们呢要挑选你喜欢的颜色，然后呢再把它包起来。色。然后呢，选这个黄的做边，
细心的一层一层贴上。看这位男士多么专心致志，一丝不苟。
蓝色的边，粉红色的底，然后后面呢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做的。就是把它吹干。那么通常呢，我们可以在太阳底下做一道程序，做这样一道程序。现在就简单一点喽。
吹干后，再涂上防水的光油，就完成了。这种工艺最讲究的是心思，从家具到细小的摆设。无一不体现出制作者的心思。每一件可都是绝无仅有的哦。汉服是韩国传统服装，我们可能都从电视作品《大长今》中看到，古代韩国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国家，因此服装的颜色、用料都非常讲究。比如颜色鲜艳的服饰，只有皇室成员才可以穿。而平民百姓只能穿没有染色的服装。到了现代，韩国人还在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和传统的节日上穿着汉服以表示尊重。女装的汉服高贵而又不失妩媚。
看，这是第一步。嗯哼，要绑得很紧的，在这个胸前。袖子很好玩哦，看哦，
这个很漂亮，
穿上的感觉很特别。这个基本上的材料呢是用丝做的，你看我穿上以后像不像韩国人呢？
男装的汉服则尽显儒家风范。说到汉服的尊贵，让我想起了最近发生在中韩之间关于孔子是哪国人的争论。戊戌论谁是谁非，这2000年来韩国人对孔子的敬重却是始终如一。汉服祭奠孔子的仪式从未变更过，更不曾对孔子砸棺鞭尸。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珍视确实令人赞佩不已。茶道在中国、日本、韩国都有悠远的历史，传统的韩国茶道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表演艺术。韩国的茶道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也就是在三国时代从中国传入韩国。经过了悠远岁月的洗练，现在茶道已经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承传也备受重视。在古代的韩国，茶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皇室和达官贵人们才可以享用得到。在崇尚佛教的年代里，皇室家庭又用茶来侍奉僧人，而僧人又以茶来敬佛，渐渐又衍生出禅茶，因此茶又和修炼有了共通的文化。身着传统韩国服饰的主人席地而坐，在传统的茶叶中向客人敬礼，再静心端坐一会儿，揭开盖着的茶具纸巾，茶道的仪式便开始了。伴随着茶具摆设，在地上还有雅致的兰花和悠闲的金鱼，它们的作用是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敬仰之心，体验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用水温热了茶具之后，便正式泡茶了。茶具大多数是用青瓷烧制而成的朴实陶瓷，手感温润。这些用手工经过9次烘烤跟揉搓程序的绿茶，被珍而重之的用木勺送进茶壶里。滚烫的开水被木勺渐渐地盛到盛水的碗里。稍等片刻之后再倒入茶壶中。韩国的茶以绿茶为主，冲泡绿茶的最佳温度是60至80摄氏度，水太热会破坏茶里的维生素，而这些茶里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降血压、血糖和胆固醇等等。看，第一杯的茶已经泡好了，诚心地奉上一杯。那淡淡的香气使人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纷扰，深浸在袅袅上升的芳香中。第二杯茶色正浓，喝一口暖在心田，全身心地感受到游走在体内的热流。三杯让人意犹未尽，三杯过后，主人就会清洗茶具，动作优雅娴熟，每一道程序都有条不紊，有始有终。Thank you.
最近澳洲九号台播出的节目《金属风暴》让世人大开眼界，澳洲人居然发明了一种那么厉害的武器。其实今年澳洲还有一样发明让全球瞩目，那就是世界上首个抗癌疫苗。为此我们采访了这个子宫颈癌疫苗的发明者，昆士兰大学的伊恩·弗雷莎教授，他被评选为2006年度澳洲杰出人物。下面请看我们的专访。
子宫颈癌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妇女最常见的癌症之一。从全球来看，每年有25万妇女因此而死亡。在澳洲，因为我们有巴氏图片检查，所以每年只有300妇女因此疾病而丧生。
不同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吗？
在资源匮乏的地区，如非洲、南美以及东南亚，子宫颈癌是很常见的疾病，因为他们没有图片检查，而且流行的程度没有准确的数据，但东南亚一带是很严重的。
你是如何开始研究免疫学的呢？你在墨尔本也待过，研究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我作为一名免疫学家的受训是从苏格兰的爱丁堡开始的，那个时候我是移植排斥方面优异的学生，后来又修了免疫学的科目，拿的是医学学位。1981年当我来到墨尔本时，对滤过性病毒免疫学特别感兴趣，而且我有5年在乙肝病毒以及艾滋病毒方面的工作经验。后来我又对人类乳头状病毒免疫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因为我们观察到艾滋病人有很大的麻烦在生殖器疣方面，所以我们意识到这一定意味着免疫系统肯定是控制疣的。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免疫系统是如何控制疣的，因此我决定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在这方面的研究上面。
那生殖器疣和子宫颈癌有关系吗？
对，这二者都是由一组被称为人类乳头状病毒 HPV 所引起的。当然具体来说，这两种 HPV 病毒又不相同。1985年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哪种病毒对引发子宫颈癌最为关键。现在我们明白，有两大组病毒直接影响到生殖系统，这就是 PP 病毒，它会引发疣和癌症。这两种病毒感染都非常的相似，我们一生中很容易就被感染到这种病毒，大约有80%的人在一生中都会被此类病毒感染。好在这种普遍性的感染一般不会导致癌症。
1985年，您被任命为布里斯本 Alexandra 公主医院的董事。那么您当时的展望是什么？
我来这里主要是为这家大医院建立起免疫学科的医疗服务，并确保其适当性。但我更像一名研究人员，我在这里的工作更具学术性，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没有什么两样。在头5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主要兴趣还是放在艾滋病毒和 P 病毒方面。后来因为对 P 病毒的兴趣增加，所以干脆只研究这个，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疫苗研究工作的。
1990年，祖贤博士和他的妻子周叶加入了你的研究小组，他们对这项研究有什么贡献吗？
我认识祖博士是1989年在英国的剑桥，他和他太太当时是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在同一实验室，实验室主任要求他们研究 P 病毒，而我对 P 病毒也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咖啡聊天，希望在这一领域能一起干点什么，因此后来我就邀请他和太太来一起工作。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开始一起研究制造 P 病毒，因为这种病毒你无法在实验室进行培养，我们太想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的有感染力的病毒，它很难从病人身上提取，也无法在实验室培养，所以我们采取了不活动的 DNA 技术来造一个病毒。我们在这过程中必须要造一个病毒的外壳，没有传染性的病毒外层。实际上当我们试着做并找到方法如何做这个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有了抗子宫颈癌疫苗的一个潜在的基础。
为什么他们俩会研究这个领域？这对中国来说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我知道祖博士去剑桥之前对食道癌的研究很感兴趣，这在中国是很常见的癌症。他去英国研究有关 P 病毒，但后来发现食道癌也许与 P 病毒无关，他转而对我正在研究的 P 病毒与抗子宫颈癌疫苗感兴趣。
刚才我们谈到子宫颈癌和其他癌症不同的地方呢，在于它是由 P 病毒所引起的。那么这项成果是否对人类对抗其他癌症的发展有所帮助呢？
我不能肯定地说是，但我们现在知道有四分之一的癌症都是因为感染所造成的，而 P 病毒也许要对全世界十分之一的癌症负责任，不仅仅是子宫颈癌，还包括某些头部、颈部以及皮肤的癌症。但我们也了解到其他一些病毒和其他癌症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的目标就非常清楚，希望通过研制出疫苗来防止这些由病毒所引起的癌变。另外还有一种细菌对减少胃溃疡甚至胃癌都很有效，而胃癌在东南亚是一种极其多发的癌症。
这是您现在的主攻领域吗？
我们现在主要集中在丙型肝炎病毒以及治疗性疫苗方面，阻止正在引起的癌变，因为已经有许多人被感染了。我和现研制的疫苗不能用来治疗已经被感染的人，主要是可以起预防作用。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来帮助那些被感染的人阻止癌变。
您的研究过程是什么样的？需要怎样的投入？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可以肯定的是，研究总是充满挑战。比如说 P 病毒吧，当我和线开始的时候，必须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值得投放精力很好的研究领域，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定这种病毒和癌症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我们依赖其他人的研究，最后显示这种关联有多紧密。研究是一种协作性很强的努力，但当我们研究需要钱的时候，总是很艰难的。 P 病毒疫苗研究，我得说大部分资金来自实验室那点可怜的经费，而不是通过我们呼吁需要钱来支持开发抗癌疫苗。如果是那样，估计等我们拿到钱时，别人早就将疫苗研制出来。我倒不是一定要得到首先研发成功的荣誉，而是很明显，如果你比别人先做到什么的话，是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如果别人早一步成功的话，你根本就拿不到钱。而现在我们成功之后的挑战是要让人们明白我们研制的疫苗对他们确实有帮助，让大家去使用它。但就研究的过程总的来说，我告诉走进实验室的每一个学生，99%的实验都是失败的，所以你们要去试一些东西，而它可能根本就没有用。你又去试验一些假设猜想，但它又总不对，太多次你只能证明自己是错的，所以你总是寻找一个很有意义问题的答案，并为之付出努力。也许它根本就不是答案，但你还要往前走，确定它到底是还是不是，是否值得去探索。自从哈罗德·侯森和他的同事证明 P 病毒与子宫颈癌的关系十分紧密之后，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病毒，所以去搞明白人的身体如何摆脱不掉这种病毒变得非常重要。许多人已经在研究病毒如何会引发癌症，但我们却运用这些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身体对抗这种病毒是如何失败的，而我们能让身体更有效的工作。研制疫苗取得突破性进展是整个实验室全体的智慧，如线、他的太太还有我自己，大家都有贡献。
有多少资金来自政府，又有多少是捐赠或者是私人基金？
大部分的钱来自一个或另一个政府。澳洲国家医疗与健康研究会是所有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我自从1986年来到布里斯本之后，一直很有幸得到他们的帮助。 我们也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资助，还有全国健康学会和一些慈善机构，如澳洲癌症研究会以及纽约癌症研究会等。当然时不常我们还获得一些私人捐赠，尤其在买设备方面他们帮助很大，甚至会为实验室提供研究人员工作几年。
您获得了2006年度的澳洲杰出人物奖，这为您提供了什么样的机会？是不是因此生物医学在澳洲得到了更广泛的认知？
我已经利用获奖的机会向澳洲社会谈了医学研究的工作，指出医学研究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好的健康，虽然这是一项长期的投资，你看从研究到产品化经历了整整25年，但它也会为人们带来更多的认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每花1块钱我们可以得到6块钱的回报，所以我走出去向社会解释这些。另外我也出去鼓励年轻人成为科学家，因为很遗憾在这个国家不知什么原因，现在科学变得越来越不被青睐。我想用一些成功的例子告诉他们一些科学家的生活，对引导下一代走上科学探索之路非常重要。
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